在时断时续的会谈过程中，双方代表始终存在着意识形态的斗争。克里姆林宫在《真理报》的头版大肆宣扬他的政策声明，毫不客气地警告北京，指出北京所实行的政策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当匈牙利的卡达尔抵达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则派出政府高级官员、国宾仪仗队和电视摄影机对其热烈欢迎，因为这位匈牙利总统对莫斯科极尽讨好献媚之能事，表示要重新回到莫斯科一边，与莫斯科和平共处。而红色中国的代表抵达莫斯科时，则受到了苏联政府的低规格接待，苏联媒体也蓄意低调处理。北京第一次表示了他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是绝对平等的关系，并用一句精妙的比喻警告莫斯科，在只许州官放火而不许百姓点灯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联合与团结。中苏关系的一切变故都按莫斯科精心设计的轨道发展，从而把分裂的责任归罪于中国人。显然，中国人根本就没指望会谈会取得成功，坚持到底的结果只能使苏联人难堪。在接下来的会谈中，克里姆林宫无法固执己见了。几天后，北京的记者透露，如果其他的矛盾可以延期讨论的话，中苏之间的一些分歧有可能在不久以后得到解决。很简单，中国人已做好了将这种争吵无限期拖延下去的准备。今年如果不能解决这些分歧的话，北京方面平静地说，我们可以等到明年。俄国人可没那么有耐心，他们提出了一份正式答复警告北京，说最近的将来将会决定是否会加大双方的分歧。莫斯科向红色中国以及西方国家发出了一个信号，毕竟，苏联人说，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成就。不久前，中国拥有很多的朋友，亚洲的不发达国家以及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朋友都仰慕地倾听毛泽东如何迅速将贫穷变为富裕的计划。西欧以及美国的左翼势力已不再着迷于斯大林的惊骇，而将毛泽东视为新兴的更为高贵的人民社会主义的建筑师。而在联合国，在红色中国政权代替台湾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骚乱的亚非国家投票胜过美国也只是时间问题。然而今天的毛泽东却将自己治下的国家卷入与美国、苏联以及印度的长期敌对中，而这是继中国之后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三个国家。实际上，这样使中国陷入孤立的境地，他的联盟也屈指可数，只有亚洲的北朝鲜以及欧洲的阿尔巴尼亚。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的农业与工业一直在大跃进时的灾难中徘徊，也没有足够的武器来进行大规模军备竞赛，同时与世界两大强国对抗是完全不理智的。但是毛泽东完全有可能认为，要想既打破束缚中国经济的枷锁，又坚持他的理想主义，其唯一的办法便是国际政治秩序的神奇改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尽力尝试赢得朋友与同盟。在中国各大城市支持黑人的大规模集会中，共有87名非洲代表访问北京，布隆迪女皇和索马里的首相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中国在肯尼亚的宣传者运用了这样的口号，我们黑人兄弟必须团结起来。红色中国同样在亚洲的共产党中拉拢黄皮肤和褐色皮肤的兄弟们，并且在日本、斯里兰卡以及新西兰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北越的瘦小领袖胡志明态度十分暧昧，但是他必须考虑 如果失去苏联的支持，中国将是他的第二扇大门。印度尼西亚的红色领袖艾蒂走的是锯齿形线路，而缅甸的共产党人则分为两个派系，一边支持毛泽东，一边支持赫鲁晓夫。美国的观点至少是一致的，他坚持不管中国巨人的姿态是如何的，毛泽东的政府对于美国人来说现在仍然是不合法的存在，因为美国人现在仍然坚持不打算承认他们，他们仍然与躲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蒋先生保持着外交关系。而对于苏联，则在中国身上运用了一大堆在常年的痛骂中积累起来的谩骂词汇，他们曾经被用来责骂帝国主义、托洛茨基分子、异端分子以及法西斯走狗。苏联人称毛泽东企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并且控诉红色中国的领导人为建立世界共产主义，要将百万人民牺牲于核战争中。北京政权反问，是谁不顾一切地将火箭送往古巴，又不知道耻辱地将之撤回，如此这般地拿百万生命当儿戏。消息报苏俄机关报急迫地报道1961年中国将其在世乒赛中取得冠军等同于苏联第一次由人驾驶的飞船驶入太空，红色中国宣称多级火箭是中国人九世纪的发明。苏联人还诋毁地补充说，中国人甚至不会发 R 的音，总要说 R，R，Revolution 革命。红色中国的典型教育。一些新的宣传活动的展示物令人有些匪夷所思。时代记者发现，近几个月报纸和杂志都在大力赞扬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行动，这是驻守在充满诱惑的上海中心的一个连队。这些英雄们在无数资本主义邪恶势力的诱惑面前，坚持对共产党的一片忠心长达14年之久。当专业游说人士企图用钞票来贿赂他们时，好八连的战士们对钱财置之不理。当穿着华丽的小姐在街头与他们搭讪时，他们就命令小姐们离开。当一位战士捡到了一枚硬币，就立刻上交给该连的指导员，并且告诉其他人，一枚硬币不值什么，但是如果你据为己有，那么你的心灵便有了污点。更有教育意义的事例是22岁的楷模雷锋，他是一支驻扎东北的运输连里的班长。在万恶的旧社会，他的父亲因伤病去世，两个兄弟被饿死，而他的母亲因不堪地主的凌辱自杀了。在美好的新社会，雷锋经常搀扶老妇人过马路，帮助迷路的母亲买火车票，积极地在大堤和水渠上干活。当他的铲子破了的时候，他就用手来挖掘。雷锋在一场意外中去世，然而对宣传者来说却是幸运的。雷锋留下了一本20万字的日记，其中记录了这些情感。我认为我的一生是为了让他人过得更好，而且我将我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献给了社会主义，献给了共产主义。作为理想的共产主义者，雷锋将作为中国青年的学习榜样，因为今天的中国青年常常将长征中头发斑白的老兵与解放战争中的士兵混为一谈。在去年，至少40本描写雷锋的书出版，1000名志愿者走向农村，对目不识丁的农民们讲述他们对毛泽东的爱戴以及为毛主席所做的贡献。7月份，当副总理邓小平为结束中苏分裂所做的努力宣告失败后，共和国的领导阶层建立起了雷锋式的团结。当邓小平返回北京时，在首都机场遇到了规模空前的欢迎队伍，包括毛泽东在内。实际上，只要没有生病或外出的高级领导都加入了欢迎队伍。 社会主义世界的严峻形势。中苏的交流已经到达了一个困难的阶段，两国已经在开始调动军队了。然而，由于中国语言的广泛含义，北京政府对于红色中国的困境的警惕，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名言，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当美国的代表得到一个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布的40000字的秘密通告时，西方国家才得以了解红色中国对1961年强权斗争的看法。在一份通告中，老挝被形容为把中国势力影响赶出东南亚的帝国主义的活塞。出于自己的考虑，中国把老挝称为是世界范围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焦点。然而对于苏联来说，柏林更加重要。但是北京政府是很欢迎日内瓦条约的停火命令的，这倒符合中国传统的规则，边打边谈。所得到的文件披露了红色中国1961年春天国内饥荒时军队的紧缩，当时大范围的食品短缺以及军队自身的士气问题，士兵们抱怨农村的生活条件，他们怨气十足地说，如今农民吃得很差。现在北京政府不想再在老挝发生什么事情。中国之所以如此警惕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悲观地认为莫斯科不会给予援助。一位共产党将军曾警告过，如果3年到5年内再发生战争，我们就不得不依靠我们现有的武器。现在中国还得不到他极其渴望的武器，核弹头。1957年，苏联曾与中国签订协议，答应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而今苏联的食言使中国十分气恼，中国报道了苏联转换态度的所有细节。相信中国的物理学家引爆核武器还需要2年到3年，离专家所称的显著力量还远。然而该项目已经在进行之中，因为中国政府希望拥有核武器，即使是原始的核武器，也会在地球上的落后国家中赢得声誉，使他们相信中国一定会胜利。北京的吵闹声并没有减少，赫鲁晓夫因公开支持中国的反党分子而受到指责。西方专家们认为，赫鲁晓夫所支持的反党分子是军人，他们反对日益严重的中苏分裂。赫鲁晓夫还被指控提出两个中国的计划，用来平息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争斗。北京的电台还确认了先前有关赫鲁晓夫煽动新疆的哈萨克族暴乱的报道。就在去年，中国指责苏联劝诱新疆的10000名哈萨克人越境到达苏联的哈萨克斯坦，不管北京政府怎样反复抗议，苏联始终拒绝归还这些哈萨克人，理由是人道主义。中国则认为这是荒唐的借口。毛泽东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据报道他是在美丽西湖旁的别墅里沉思。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在1958年放弃了政府主席的职位，也许他想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他作为共产党领袖的工作中。中国与苏联的隔阂很深，这样的僵局很难打破，除非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中有一人去世或消失。但是毛泽东之后又会是谁呢？每个人都在猜测。太子蒋经国。当联合航空的喷气式飞机于上周降在华盛顿机场时，蒋经国将军穿过由美国官方以及国民党组成的迎接代表团，他并没有引起注意。过一段时间，人们才发现了他，这个穿着不伦不类西装的矮胖男人正在参观布尔市机场候机楼里的现代室内景观。代表团的错误以及蒋经国的举止都是意义深远的。虽然作为蒋介石的大儿子，又是国民党声望极高的领袖， 53岁的蒋经国却是拒绝聚光灯的台湾神秘人物。这种神秘是有部分的原因的。作为台湾秘密警察的头目，以及台湾直接对付红色中国的游击队首领，蒋经国是需要在暗处的。据说他十年来的第一次访美并没有特殊的意义。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五角大楼的情报官员讨论关于中国大陆最新的形势。在讨论会期间，蒋经国还专门挤出一天时间，乘坐喷气式飞机前往堪纳瓦拉尔海峡。他还与总统进行了75分钟的会谈，并赠送了中文一本的《英雄人物略传》，并补充说这是台湾的畅销书。肯尼迪总统和美国的高层官员与这位继承父业将成为国民党总统的人物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在台湾，蒋经国被称为小蒋，与他争夺总统位置的主要对手是陈诚，而陈诚因患慢性肝病，从6月份就处于半退休状态。蒋经国出生在浙江，是蒋介石的第一任夫人，一位农村妇女的儿子。而这位母亲后来死于日本人的炸弹轰炸中。1925年，16岁的蒋经国就被蒋介石送往莫斯科学习更多的革命思想。他加入了俄共青团，开始在共产党的一所军事学校中学习游击战术。当1927年蒋介石与共产党分裂时，一封由蒋经国署名的谴责其父亲是叛徒的信出现在《真理报》上，而蒋经国则称该信是伪造的。蒋经国自己由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事情与斯大林分道扬镳，并投身于金矿和工厂努力学习。当由于日本的威胁促使斯大林与蒋介石重新结盟时，蒋经国获得许可，协同其羞涩可人的俄罗斯妻子法尼娜。后来蒋介石先生为这个儿媳妇取名为蒋方良，和儿子阿兰返回中国。蒋介石对儿子的归来满心欢喜，但是他依然想到了蒋经国对未来的展望太俄国化，并花两年时间将其重新转变的中国化。自从那以后，蒋经国忠心圆满地完成了其父业。不管是在重庆为共产党嫌疑犯建设集中营，还是创立旨在考验军队是否忠心的政治代表系统，在蒋经国的领导下，国民党的游击队探测出了中国大陆政权的弱点。在过去的两年中，约1500人被安插在了浙江以及广东省沿海。在美国看来，个人破坏分子经常完成任务，但是大规模的袭击队伍总是很快被红色中国发现并清除。蒋经国不止一次被控告与北京政权进行秘密会谈，其目的被猜测为在蒋介石死后达成协议。那些最了解他的人则嘲笑那些他会将台湾让给红色中国的说法。没有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蒋经国对国民政府并没有什么教条，而不顺从常常激怒了这个国民党的头号政治家。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47岁的蒋纬国非常支持他的哥哥。作为不占名额的内阁大臣以及总统的特别顾问，蒋经国与他的父亲紧密工作。另外一支力量源泉是蒋经国拥有10万人的青年特种部队。在军队中，他对晋升所持的否决权使他在中层军官中有着很大的影响。蒋经国较年长的两个孩子都结婚了，而他与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住在台北朴素的家中。每天早晨他6点钟起床，练习一个小时的中国书法及绘画之后，他便在他的办公室中工作至深夜。他喜欢在山上徒步旅行，但是自从患上了轻度的糖尿病后，他不得不放弃饮酒，主要是伏特加。一位老朋友称蒋经国为中国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体， 而令大多数评论者印象深刻的则是蒋经国是羞涩与强权的奇怪结合。一位中国朋友则诠释得更好，他说，看他的双手就知道他粗糙、坚强、耐心。在蒋经国的华盛顿一行接近尾声时，这个神秘人物接见了几家美国报刊的记者。当时他坐在镶着金边的沙发上，蒋经国的翻译后来成为台湾领导人的马英九说，红色中国处于历史上最薄弱的时期，而台湾则是处于最强时期。他对美国的访问旨在建立与美国的相互理解。这是否就意味着有误解呢？蒋经国在问题未被翻译时就大声回答道，不是。访问在一声简单的就这些中结束了。蒋经国开车去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去享受他坚持要在美国经历的内容，住汽车旅馆。